然后麦克卢汉呢，就是就像刚刚他提到这个问题一样，就是麦克卢汉他的观点很多是在60年代的时候产生的，然后但是呢，就当我看完他的书了以后，我也很好奇，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想法进入这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除了看他的书以外呢，还有这本就是这个保罗·莱文森他写的这个《Digital McLuhan》，就是说麦克卢汉的这些想法进入网络世界以后，他还有哪些是我们按照他的思路可以总结出来的，或者哪一些是在网络世界证明是是对的，是更有预测性的，更有分析性的，哪些不是？然后其实麦克卢汉他有很多非常的大家广为引用的一些话，就比如说，所有的媒体都是人的延伸，人的感觉的延伸。然后这个观点是在这本书，就是《The Medium is a Massage》。我先说这个吧，《The Medium is a Massage》，它不是 message，它是 massage。我有在看那个微博上有人在讨论，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媒介是马杀鸡，这个很奇怪。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的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然后这里面是有个故事，就是其实是排版工人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它排成了 massage。然后排版工人就过来问麦克罗汉说啊，对不起，我犯了这么一个错误。那你是希望我们把它改正过来吗？那麦克卢汉一看说，这样更好啊，这样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把玩这个词，他比如说这个 massage，他可以把它分成 massage，就是大众时代。比如说，它可以把它分成这个 mass age，也可以，这可能放在这里比较好，就是 sage，就是 mass sage，sage 就是闲人的意思，就是圣人圣贤，然后就是有很多种方式，他会觉得，就按照他的这种写文章的思路，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提供更多的创意，而且他也觉得这种 massage 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每一个想法其实需要通过很多的按摩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来让它产生。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呢，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就会说，当你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大家来一起讨论它，我们帮助你 massage 它，就是帮你把这个想法来用各种方式来促使它更好的更成型，所以 massage 在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它是一个非常的有分析力的一个词。对，所以如果以后有人跟你们讨论这个 the medium is a message 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它里面呢就提到这个，这段话是从他这个地方来摘出来的，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本书的风格是一个非常不同于我们传统的书这种一行一行一行一行的书，它就是有书有画，然后这些画的格式呢还非常奇怪，就非常的，就像我们现在这种网络上的那种 hypertext，就是超文本的那种风格，所以他就觉得所有的感官都是人类的这种延伸。然后这个呢是，比如说这一页，它就 the wheel 车轮是脚的延伸，这很小的字是脚的延伸，但这里是个车轮，前面这是个脚。然后这 the book is an extension of an eye， 所以书是眼睛的延伸。然后他觉得这个衣服是皮肤的延伸，所以他其实这两页只是这一句很小的话，但是他用了很多的图来表示它。然后这个呢，就是他觉得 electric 就是电子的时代，是电子器械是中央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然后就是像各个角落这么延伸出来。对，所以然后刚刚这位同学有下课的时候有问到说，为什么这些电子的设备是人的中枢系统的延伸，它是可以来控制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延伸吗？我觉得大家有没有人有对这个问题有想法？就是，对，其实就是当我们说电话，电器时代的话，就是电话，然后电视、广播，这些就让我们开始能够更加有力的来控制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说可以更加的控制，像他刚刚说的这种衣服，然后轮子，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通过这些电器时代，让我们的感官更加的强有力。这样我们好更有能力来控制这个世界，所以他的意思基本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认为呢，这些所有的这种电器的器具，就是在推翻一堵一堵的墙，它会让我们开始变得更加的有能力来超越一些事情。比如他觉得电话是 speech without walls， 就没有墙的演讲，然后觉得这个phonographer 就是唱机，像我们中国叫唱片机，唱机，就是音乐厅，没有墙的音乐厅。他觉得电灯是没有墙的空间，然后他认为电影啊、广播啊和电视一起，它就是一堵没有墙的教室。所以，作为我觉得最后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这么一种想象，就是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会用这个教育来做比喻，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在改变我们一些教育的形式啊、形态。所以呢，他就其实他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科技，比如说打字机，比如说我来看一眼，比如说衣服，比如说住宅，还有货币、时钟，然后汽车，他用他的方式来分析了所有的这些科技对人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可能只挑选其中的几个，关于广播啊、电视啊这样的。他就觉得广播呢是一个部落的鼓，他觉得以前在我们印刷时代，就是印刷的时代，就已经给大家一个非常严谨的书面语的时代，就是我们要讲逻辑，讲一行一行的，讲理性的思考。但是广播呢就是很不一样，它是用一种听，把人带回一种听觉的部落的那种感觉。而且它比较重要的是认为广播具有一种垄断的一种效果。其实用广播用的最好的一个人是希特勒，就是希特勒基本上是广播这个世界里面的那种 hero， 就是每一种媒介都有他自己的 hero， 就是希特勒就是广播界的，然后肯尼迪其实可能是电视界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他更擅长在电视上，更擅长电视的这种表现形式，尤其在美国总统里面，他们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以前的罗斯福可能他是比较我们大家记住的是他的炉边谈话，就是在美国的经济萧条的时期，他就坐在自己家的那个火炉边上，然后再通过广播跟所有的人讲话，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像是一个长辈在我的耳边这个轻轻耳语， 然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很温暖。那肯尼迪呢，就是在电视时代，就他在跟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认为尼克松更加的精明强干，看起来更加的更加的适合当总统，但是在电视辩论的时候，麦克卢汉自己去分析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肯尼迪才是一个适合电视时代的一个总统的形象。一会儿我可以放一个视频，就是当时有电台就采访，让这个麦克卢汉去点评他们的电视，就 TV debate。然后到了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呢，就是奥巴马。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是网络时代的一个英雄，就是他非常的善于用新的媒体，他最早的是。很多人会觉得他的那个有个视频叫《奥巴马女孩》，就在他竞选的时候呢，在 YouTube 上就流传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一个小视频，就叫《奥巴马 Girl》。然后后来的很多研究就会证明，这个视频跟他的就是竞选成功中间可能有一些这种联系。然后他一上任就会说。他用他的黑莓手机，我们很多人认识黑莓手机也是从那开始。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非常适合某一种电视媒体媒介形式的一些电视一些形象。然后麦克卢汉就认为在德国呢，就是因为德国是一个非常狭小、非常封闭的一个小国家，然后他们。而且有非常在西欧还靠近中欧的地方呢，他们有非常强的这种音乐，还有这种视觉文化的这么一些传统，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就是用广播可能更加能唤醒他们之前的这种美感，这种对艺术的这种追求，所以这也是他觉得这也是当时希特勒可以在他们国家。动员起那么多人的原因之一。然后他认为，如果是在电视时代，根本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就是他不会获得这么大的这种国民的赞同。然后他里面在二战的时候呢，就是广播，因为刚刚也提到，在二战的时候广播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它里面这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德国人的一首歌，一首诗吧，就是来说这个广播的事情。所以，You little box, help to me when escaping，可能就是正在逃亡中，一些士兵在逃亡中，然后就拿着广播，So that your will should not break, carried from house to shop, from ship to train, so that my enemies might go on talking to me, near my bed to my pain。The last thing at night,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of their victories and of my cares. Promise me not to go silent all of a sudden. 就他觉得广播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首诗，就叫如影随赴，如影随形。就是你无处逃，就是当广播在那里的时候，它那种强大的宣传攻势让你没有地方逃。你在哪里，你都会带着它，不管你是在船上，你是。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听起来很像我们现在说什么这些微博啊，或者手机上网啊。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情可能是刷一刷，早上起来最后一件事，第一件事情刷一刷。其实由此可以看到，每一个媒介刚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对人的影响其实很类似，很接近，就大家都会觉得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因为他觉得电话的出现呢，也是一个非常，电话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他觉得以前电话刚出来的时候不叫电话，叫 French phone，就是法式电话。然后，他也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刚开始的那种电话，就是可以把这个听筒和话筒放在一起的那种电话，叫 French phone。然后。之所以用 French phone 的意思就是说，它真的是很甜蜜、很甜蜜的一种媒介。 然后，如果我们，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被问到说，哦，电话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答？但是我看到麦克卢汉的回答，我就会觉得很，觉得他的观察真的是很别出心裁。他觉得他给社会的变化是，红灯区再也不会存在，然后现在都只是这个 call in girls 叫应招女郎，就大家不会再在街上去拉客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可能就需要只要接电话就可以，那这样对这些人的这个要求也会不一样，他可能就会声音甜美，擅长在电话里沟通，可能就更加的有特色。对，然后这个其实我以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做过一个，叫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做一个实践，就是我也去调查香港的这个叫什么红灯区，然后当时就是去调查，然后我在街上看见的一个状况跟他这个很像，我的结论跟他很像，我是后来才看到这一段，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香港的红灯区，可能都是，就是很多人在街上然后拉客这样，但是就我观察到的，我觉得很多是他们叫马夫，就是很多人是在拿着电话，然后在联系业务，然后接到电话以后，然后派他们的这个小姐去服务这样的，所以就是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在很多微小的方面，就是我们平时不会注意到的方面，都会有这样的影响。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很多人在讲电话的时候就会手舞足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发现。就因为讲电话的时候，因为你只在用你的听觉和你的声音，那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你可能需要用其他的那种动作和方式来弥补这个整个的这种投入程度。他那个时候也已经觉得，这个电话已经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侵入者，就他觉得有了电话以后，你电话可以让你轻易的让每一个人都轻易的进入你这个老板的办公室，你只要打电话进去，你就可以去跟他谈话。然后呢，不管你是有事没事，然后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会觉得接电话是一种还挺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不会考虑你在做什么，或者你是怎么样。他可能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打，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你没有在方便接电话的地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 intruder，就他在侵犯着你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在这个 Digital McLuhan 里面，这个保罗莱文森呢就把它总结出是有他的14个想法，但其中呢可能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理解起来很费劲。然后要说明白它，可能也很费劲，所以我只挑了一些，其中我们觉得可能对现代的生活更加有效果的一些。这一句话的 medium is the message，可能是他的最广为流传的一句引言。然后他的意思呢，就是，其实他当时提出这句话是有一些，我们现在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有一些绝对。就是，但是在当时呢，就是因为之前的几乎大部分的学者都在研究媒体的内容，他们会觉得这个电视节目，早期的电视研究很多是在研究这个，电视暴力对人的影响啊，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宣传效果这样的研究，主要都是在强调在这个媒体的内容，所以。他当时提出这个媒介是信息这么一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石破天惊的感觉，就每个人觉得啊，你怎么可以，竟然可以这么想问题，或者你怎么可以这样想问题？那他就认为呢，这个媒介的内容其实只是那个肉的汁，我们只是通过这个汁来吸引你来吃这个肉，而肉才是重要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而且这一点以前我也一直在忽略的，就是他觉得每一种媒体都是在把以前的旧的媒体当做现在的内容。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们 印刷的时候，印刷术可能是把以前的我们大家说的话口语把它作为这个印刷的内容，我们写在纸上印在纸上的是我们以前说的话，所以以前这个口语是印刷术的内容。那这个 radio 这个广播又把这个之前的这种印刷术作为它的内容，我们在广播上说的可能是原来写在纸上的东西，就是新闻，可能之前的这种电视媒体这样新闻现在放到广播上面来放。然后电影呢，电视就是把电影作为它的内容，因为早期的电视其实是比较像小电影，就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在我的小的时候是电视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啊，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看电影了，就是早期的我们对电视的感觉是这个上面可以放电影，可以放这种正片，我们叫就是电视剧啊电影啊这样的一些效果。